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冠状病毒检测阳性，中国官方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作出正式的反应和评论，但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严密控制的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的幸灾乐祸的言论。而另一方面，中国网民认真讨论这个敏感话题的言论被中共网管当局迅速封杀。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对媒体简短地表示，希望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尽快恢复健康，但是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用英文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说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为他淡化新冠疫情的赌博付出了代价，这个消息显示了美国疫情的严重性，将为特朗普和美国的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亦都可能为他的竞选连任造成负面影响。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5年前在北京举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纪念这个重要会议的时候批评中共当局剥夺妇女权益。蓬佩奥星期四在声明当中说，他对特朗普政府为赋予国内外妇女权力的努力当中继续扮演领导角色感到自豪。相反，那次会议主办国的领导人25年来浪费了机会。他说，在中共政权欺压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行动当中，妇女据报道被强制堕胎、强制节育。中共继续通过审查和任意拘捕对妇女权益推进者的自由表达和自由结社实施镇压。蓬佩奥敦促国际社会谴责一党专政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妇女的严重和持续的侵犯，并且呼吁联合国成员国训斥北京企图利用多边机制推进自己狭隘的利益，并且使之合法化。在当日首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的会议上发言，他称赞中国女性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努力当中是表现出勇敢和辛劳。习近平说，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建立了100多部法律法规以保障妇女的权益，他还呼吁在妇女事务上加强全球合作。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就西藏人权现状召开听证会，在这场近两个钟头的线上听证会上，包括两党议员在内的成员都对于中国政府持续对新疆、西藏和蒙古等地方少数民族的种族教育政策感到不安。出席作证的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年轻一代所采取的爱国主义教育令人相当之担忧。西藏行动中心资深战略研究院丹增多吉提到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严密的监控，他说，这场我们正是看着你的阴险的政策控制了流亡藏人，目的是分化藏人群体，杀死他们的这场运动，而微信的崛起大大支持了这项政策的执行。委员会主席麦光文议员说，目前是美国支持西藏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因为本届国会在中国同西藏人权议题方面的立法明显比以往是多出很多，他亦都强调这些有关中国人权的议题都获得广泛的两党共识。北加州的酒乡星期一因为强风在已经烧焦的地区煽起烈焰而再度起火，因而促使对50000多人发出疏散令。索洛马县和纳帕县有53000多人接到疏散的命令，单单在圣罗莎就有超过13000个家庭受到威胁，有些居民选择留下来试图挽救自己的住屋。新的火灾的起因还在调查当中。法国、俄罗斯和美国呼吁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部队停火，双方仍然在为分离地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而继续冲突。当前的这场冲突有扩大为全面战争的危险。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是拒绝了在有争议的纳卡地区停火的要求，最近几日以来，这个地区的战斗升级到1990年代以来从未到过的程度。法国、俄罗斯和美国是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明斯克小组的共同主席国，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的任务是找到纳卡问题的和平的解决方案。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且呼吁两国的领导人致力于毫不延迟地恢复实质性的谈判。 俄罗斯仲提出愿意作为东道国，让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外交部长举行会谈，以结束星期日爆发的战斗。战斗重新点燃了这一处内陆飞地持续了几十年的冲突。纳卡地区位于亚塞拜疆境内，但是由亚美尼亚族人治理，并且得到亚美尼亚政府的支持。战斗已经造成几十人丧生、几百人受伤，并且扩大到纳卡地区的境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市民在10月1号中共建政71周年游行，呼吁释放12名被中方扣押的港人，警方拘捕至少86人，其中包括区议员。这次亦是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定义之后首次公众活动，有年轻的网媒记者被票控违反限聚令。学者批评警方针对年轻学生记者，而且未有遵守承诺让认可的传媒进入封锁区采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玉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多次发起百万人反送中游行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趁星期四即是10月1号中共建政71周年和中秋节，发起无忘二事释放十一大游行，重申反送中运动五大诉求，要求中国当局释放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12名港人，计划由铜锣湾东角道出发，游行到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香港警方以新冠肺炎防疫限聚令等原因禁止民阵11大游行，上诉亦都被驳回。香港卫生署1月23号宣布首宗确诊个案以来，警方超过8个月没有批出任何游行集会不反对通知书，包括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30年来首次被禁止，民阵71大游行17年来首次被禁止。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星期二即是9月29号游行上诉被驳回之后会见传媒，批评抗疫成为特首林郑月娥政府作政治打压的最好工具。他重申港人十分关注被中国内地拘押的12港人，呼吁香港人不要忘记所有在狱中的人士，表达持续关注。岑子杰呼吁市民10月1号当日必须小心，他认为根据以往经验，警方可能会滥用防疫限聚令告票，任何人在街上都会有危险。岑子杰重申民阵会继续申请游行，只有不断履行权利才知道权利有没有失去。民阵11游行被禁止，仍然有网民在多区发起中秋商场大游行、月直行动和和理灯等行动，警方在全香港部署6000警力，更加派员到狮子山上戒备，防止市民重演去年中秋节狮子山人链和雷射灯表达诉求。原本是11游行起点的铜锣湾一带，星期四有上千警力驻守，中午起大批市民聚集，有人高叫反送中运动、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防暴警察大范围封锁街道和包围在场人士，并且高举紫旗警告市民的口号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亦都有市民高呼针对警方的口号。20岁在香港读大学的学生伍同学星期四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手持写上 Save 12 Hong Kong Youth 拯救12香港年轻人的白纸表达诉求。伍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日上街就是呼应民阵原定11大游行的诉求，无忘二事释放12，呼吁港人关注事件。
其实是今天出来的目的就是想其实标题也有讲到勿忘二事释放12啦。其实是即是我对于他们囚禁于是一个中国这个人权都有些疑问的国家来讲，其实我很担心我们的安危啦。所以其实我想藉着我这个行动即是想告诉香港人，希望他们可以多些关注这件事咁样咯。
五同學又呼籲香港人堅守反送中運動的初衷，五大訴求至今只是有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實現了，其余四大訴求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暴、撤回所有暴動定性、釋放所有抗爭者和全面落實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希望港府可以聆聽市民的訴求，不要每次都是動用龐大警力去對付市民。五同學又表示不擔心舉紙張表達訴求都有可能被警方拘捕，認為在港版國安法實施三個月之後不一定以言入罪，任何情況在街上都可能被截查，不擔心得那麼多。不過五同學坦言上街表達訴求的市民少了很多，他認為政治遲早會找上門，今日不出來可能將來連網絡表達自由都會失去。
其實沒得擔心那麼多，因為我覺得其實警方覺得你在這段時間出現在這個地方這個罪行，更何況其實現在這個社會底下基本上不一定要以言入罪的，你是但在條街上他都會過來這樣查一查你，所以我覺得沒得擔心那麼多咯，反而是我香港人希望可以即緊守自己初衷，當初是因為什麼而選這個身份，你最後就要堅持下去，我希望是這樣。
去年11月發生反送中運動以來最激烈警民校園攻防戰的理工大學，今年突然舉辦11中國國慶升旗禮，五同學形容是粉飾太平，他認為是非公道在他們這一代香港人是不會磨滅。
我用四個字概括啦，就是粉飾太平咯，即是可能是想將以前大學發生的事將他所有東西都扮到好像很和平，但大學是一個很學習的場所，但是我想說香港人即在這個教育制度下其實 對中國是即係好嘅壞嘅都會學噶嘛，即係你而家教科書一味推行忍耐讓善咁，我想講有啲嘢即係是非公道啊，喺我哋至少喺我哋呢代係唔會磨滅咯。
對於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主任樂慧玲日前表示，港人素有愛國愛港傳統，身為中國人，愛國唔係一種選擇，而係一種義務。五同學表示唔能夠認同愛國係一種義務，佢強調香港人有自己嘅身份認同。
我唔認同係一種義務咧，我想講香港人有自己嘅身份認同，即係好似嚟到香港人，除咗係本來土生土長，可能有啲巴基斯坦人啊，有啲外籍人士咁樣，咁你冇理由要求佢哋喺香港人身份，但係同時都堅持愛國噶嘛。所以我想講，其實香港人係有權即係自決自己嘅身份認同咯。
手持報章標語呼籲拯救被關押在深圳12港人的香港市民劉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是響應網上號召11上街表達訴求，他懷疑12港人是被中國海警、越境執法被送中，希望各界關注令他們早日釋放回香港。劉先生又表示10月1日適逢中共建政71周年和中秋節，他認為11不是國慶而是國殤，
大陸的國慶實際是國殤日，它令到中國的大地是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所以我今天出來呢，第一就是抗議，第二就是希望多些人出來呢，為關注了12個烈義士 的處境，因為這12個意思咧，如果冇人去出聲去呼籲咧，佢就好沉寂咁，俾佢喺嗰邊拉咗，隨佢點魚肉都得啦。因為佢又唔俾家屬去探，甚至乎唔俾律師，又指定佢哋大陸嘅律師去代表佢，所謂代表佢，實質冇可能用一個大陸律師，佢一定即係公安指定嘅律師咧，話一定咧係隱瞞事實嘅。而家好大嘅可能就係話佢困咗佢咁耐咧，就將他們疲勞轟炸，甚至乎很大的迫害之下，就要將他的意志消沉，所以我們出面去支持是會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今天出來。
劉先生表示在防疫限聚令，即是四人以上公眾聚集可被票控罰款港幣2000元，折合大約260美元，和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上街表達訴求的人數明顯減少，他又批評中國當局利用12港人案製造恐慌和寒蟬效應，他認為香港人應該表達反對。
警告他，如果真的越境啊，你咪送翻佢走咯，走趕翻佢嚟香港。咁點解要搞到咁大件事咧？要搞三十幾日咧，就利用佢哋呢個事件嚟恐嚇香港人啊嘛。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出嚟要支持佢哋噶。如果你唔出聲，你話要冷處理，即係要唔好咁張揚，就希望佢寬恕嚟去搞咧，呢個冇可能，因為佢利用咗呢十二個人嚟做打壓嘅宣傳啊嘛，做恐嚇你哋香港人，叫你服從於不合法獨裁嘅國安法。所以我哋而家都係呢個道理，就反對獨裁國安法、獨裁統治嘅國安法，所以一定係要行出嚟。我哋做嘅嘢係正義嘅。
呢次亦都係警方上個星期三，即係9月23號起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定義之後，首次公眾活動，前線執法警員同在場採訪記者嘅互動引起關注。年約20歲喺美國修讀傳理系，目前擔任 Free Hong Kong Media 義務記者嘅杜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和三位記者同事休息期間突然被警方帶入封鎖線裡面截查，抄低他們的身份證和媒體資料之後放行，未有對他們發出限聚令告票。杜同學認為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之後，對傳媒的採訪自由有更大限制。
即係係啦，其實喺呢一個修改警察通例之前啦，其實我覺得警方嘅封鎖線其實都係佢哋任定嘅。即係例如啲產單封鎖線，可能佢哋會係特登去拉得好厚啦咁。咁作為一啲記者，其實係較難去影到現場嘅情況。即係例如有啲被截查人士啊，係會較難去辨識嘅，
杜同學又表示，8月31號修改警察通例之前，他採訪期間遇到防暴警察不斷推進封鎖線，將大約30名記者包圍。他估計大部分是網媒記者，當日原本是登記個人資料之後可以放行，但是後來又要被發限聚令告票。杜同學認為警方對前線記者的態度一直都不友善，他不會交限聚令報票的罰款，選擇抗辯。
之後呢防暴警員又再次改口說不是一張限聚令報票之後才可以離開。咁其實係過程相當無理嘅，因為作為記者，我哋係應該可以自由進出任何嘅採訪區域嘅，係啦。咁但係警員就係再一次用鏟帶去推進啦，推進嘅時候推進到我哋冇位，即係冇位置去離開嘅時候咧，就用呢一個告票嚟定額罰款我哋咯。即係其實警方一直對傳媒嘅嗰種態度都唔係友善嘅，亦都係多次去採係妨礙新聞自由嘅。
首次以記協義務觀察員身份星期四下午到銅鑼灣了解傳媒工作情況的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在場期間銅鑼灣一帶的情況大致平靜，沒有發生危險和大型衝突的場面，但是警方在安全和沒有混亂的情況下仍然多次拉起封鎖線，對記者工作造成不便，而且未有遵守承諾讓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的認可傳媒進入封鎖區採訪。
但是昨日整體而言，我就見即係睇唔到喺新例底下，所謂嘅呢啲點樣嘅採訪便利嚇，同埋就對嗰啲即係認可不認可嘅記者都係一視同仁嚇，反而就係即係都成日劃呢個封鎖區啦，影響到傳媒嘅做嘢啦，咁跟住就劃咗封鎖區又去告人啦嚇，即係俾咗證件去走，咁同埋就亦都冇嗰種所謂喺封鎖區嗰度一啲即係認可媒體可以喺度採訪嘅近啲嘅即係都冇一樣咁樣嘅事情，係全部都趕走嘅。咁呢啲位置我覺得即係唔理想。
呂炳權又表示，有網媒的三名記者離開封鎖區的時候，其中兩名年紀較輕的記者被警方票控違反限聚令，他追問之下，在場警員指不信納他們的記者身份，但是同行的同一網媒較年長的記者就沒有被發限聚令告票。 吕炳权质疑两名记者同行冇可能超出四人限聚令，佢认为星期四被发告票嘅都系学生记者，某程度反映年轻嘅学生记者特别被针对。警方表示，星期四拘捕至少86人，包括民主派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同埋东区区议员李宇信等4名区议员。另外，喺黄大仙发现怀疑有人喺农场道投掷汽油弹嘅痕迹。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在星期三公布一份报告的概要当中说，美国情报界未能够应对来自中国的多方面挑战。报告建议情报机构对他们的运作方式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将他们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反恐等领域转向流行病、贸易和其他往往不太受关注的问题上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的报道。
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星期三公布了有关美国情报机构应对中国的能力的报告的执行摘要。该委员会花了2年的时间来评估美国的情报机构是否专注于展现出态势，并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威胁。这份报告摘要说，委员会的这份报告的核心是发现美国情报机构未有充分适应受到不断崛起的中国影响的不断变化地缘政治和技术环境，以及诸如全球卫生、经济安全和气候变化等互相关联的非军事跨国威胁日益增加的重要性。报告还发现，美国情报界未能够完全实现2004年情报改革和预防恐怖主义法案当中关于与反恐无关的目标和议题的整合目标。报告的全文长达200多页，大部分属于机密。该报告非保密的执行摘要本身有37页。报告摘要说，每年经费达到850亿美元的美国情报机构过于关注恐怖主义和对手的军队等传统目标。报告建议对情报机构的运作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革，包括向商务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共卫生组织和通常的国家安全机构之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更多的支持。报告发表之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希夫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不立即对资源优先次序和配置进行重大的调整，在今后几十年时间里面，我们在全球舞台上与中国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竞争将准备不足。报告建议美国情报界将旨在培养下一代中国分析人士的项目正式化并扩大范围，并培育具有中国专业知识的情报官员。报告仲认为，情报部门应该考虑制定一系列的再培训计划，以利用在反恐项目中培养的现有人才和专业技能。希夫众议员认为，华盛顿是否能够了解北京的意图与决策事关重大。他说，这里有巨大的利害关系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准确地预测和描述北京的意图，否则我们将继续挣扎着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是怎样和怎解做出决策，而且将不能够有效地作出反应。针对这份报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很高兴看到国会认识到我在获得提名后一直都说的，即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大。这位负责协调17个美国情报机构的工作的官员承诺，将提供必要的情报系统资源，以充分了解中国构成的威胁，并向决策者提供最佳情报来到对抗中国的活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说，这份报告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审视了几千项的分析报告，对情报官员进行了几百个钟头的访谈，并参观了美国情报界10多个机构营运的设施基础上完成的。该委员会口头表决通过了这个大部分都是保密的报告。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推出这份报告的时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跨党派小组以及国会共和党人组成的中国工作组这个星期都发表报告。这些报告显示，美国国会日益形成共识，亦即美国需要新的思维和两党的支持来到应对北京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构成的挑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个称为国防未来特别工作组在一份报告中呼吁制定应对中国崛起的全国战略。 由15名共和党众议员所组成的中国工作组在他的报告中称，中国是这一代人在国家与经济安全方面面临最大挑战。报告提出了400多项建议，范围从为香港人提供安全港到争取与台湾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这份中国工作组报告还收录了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人制定的有关新冠病毒疫情起源和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卫生组织责任的调查报告的摘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会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星期三发布最终的报告，目的为华盛顿全面应对来自北京的种种挑战提出政策和立法措施建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由众议院共和党人组成的中国工作组最新出炉的报告细数美中关系近年来在各项领域的竞争和变化，直指中国并未如西方民主世界所预期的这样在进入国际体系之后会发展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员。美国领导人所推行的接触战略是建基和这样的一种假设，那就是扩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双边经济关系将会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促使中国共产党发生变化。这样的接触战略导致以往时常对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经济渎职、扩张主义侵略空洞的承诺视而不见，亦都忽略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以敌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进行的恶意行为。报告是这样讲的，简单来讲，这样的策略已经失败了。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三率领所有中国工作组成员召开报告发布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面说，今天的报告取得了国会史上面从未有过的成就，一份全面应对中国威胁的真实的蓝图，内容包含了数百项大胆可实现的建议，这些都是与超过100多位各不同立场的政治领袖讨论而产生的。今年5月初，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是专注应对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之际，麦卡锡宣布成立中国工作组，应对来自北京的各种地缘政治的威胁。作为国会共和党在中国问题的主要核心的智囊，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为首的中国工作组包含了14位来自11个不同委员会的共和党的成员。过去5个月里面，分别五大面向的中国工作组成员分别针对各种来自中国的威胁进行讨论、汇整信息、协调工作以及制定政策建议。中国共产党是美国最大的长期的威胁，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在记者会上面严格地表示，目前他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些是一个世代的挑战，这份报告是世代文件，它将为国会未来多年政策指引方向。麦考尔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工作组成员过去五个月的时间里面，同至少130位各方政策专家、企业领袖、其他国会成员以及多位现任和前任民主共和两党政府时期的官员进行会晤，就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展开一系列的讨论。这份长达141页的最终报告提出了83项重要的看点，并且提供了多达400余项的政策建议，其中178项是立法的措施，当中60%的立法措施内容已经在拥有跨党派支持之下而提出，同时当中1/3的法案项目已经获得参众议院其中一院会的通过。这份报告被视为至今为止国会出台最为完整的美中关系战略分析。这个报告不单止展明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挑战，同时还提供了可行的应对方案和立法的建议。麦卡锡又说，他们要确保未来一个世纪还是美国的世纪。报告说，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暴露了美国供应链的各种脆弱性和过度依赖中国的危险性，以及美国需要更强大完整的国内医疗和技术制造能力。 報告建議美國必須通過提高美國國內產量來保障未來醫療物資供應鏈的安全。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美國一度出現醫療物資短缺的問題，引起兩會兩黨強烈的關注。中國工作組報告建議通過有針對性的稅收優惠來加快關鍵醫療用品生產，以確保醫療和國家安全供應鏈的安全。報告還建議美國應該推動和台灣之間的貿易談判。麥考爾眾議員在接受路透社採訪的時候說，美台貿易談判將會是一項重要的外交政策的宣示，有助於就新冠病毒大流行問題向中國追究責任。麥考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特別談到了台灣半導體製造商台積電在未來美國供應鏈所扮演的經濟角色。麥考爾說，台灣的台積電協助美國在亞利桑那州興建製造廠，所以這是一項美國和台灣的合作投資，他們希望持續拓展和台灣的經濟關係。這就是為何在這份報告之中他們建議和台灣推動自由貿易協議，顯然這些會令到中國很不高興，他認為他們需要保護台灣。麥考爾接著提到了中國對台灣不斷加劇的軍事威脅，他又說台灣每日都受到中共的威脅，他們是台灣的軍事威脅，他認為這些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表態，同時他們都希望幫台灣重新恢復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的身份。此外，報告還建議美國行政部門允許台灣將目前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對此，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回應說，台灣代表處確實比台北更具真實反映現狀，感謝美國眾議員對此事的關心。中國工作組的報告還建議美國國會應該盡速推動法案，為香港受到北京壓迫的居民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同時針對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的罪行是否構成種族滅絕進行確認。目前美國國會中共有四部旨在為香港居民提供協助的移民政策相關的議案，不過這些法案在提出之後目前尚未出現任何的進展。眾議院在9月30日星期三通過了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這是兩個星期之內眾議院針對北京強迫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勞動問題所通過的第二部法案。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露法要求在美國的上市公司必須披露它在新疆地區的業務、營運、往來以及生產供應鏈的細節。在這個之前的一個星期，眾議院以壓倒性結果通過了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法案將全面禁止進口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它的供應鏈之中並沒有強迫勞動，才可以獲准進口。這兩部法案都還需要經由參議院通過才能夠送交特朗普總統簽署成法。麥卡錫眾議員說，美國目前已經對中共意識形態的威脅覺醒了，對中國共產黨以及它壓迫政權的寬容和遷就已經不再是一項選項，為了維護世界各地的民主自由，美國必須同盟友一起採取果斷的行動，重新獲得主動權。報告這樣寫著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澳大利亞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上個星期五在研究報告當中說，衛星照片顯示中共在近年來的改造遺族的文化行為當中摧毀了大約16000座的清真寺。是不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去年7月到今年7月，新疆仍然有大約14個拘押營在建設當中，其中大約一半有更強的安保特徵，向監獄式的管地轉變。與此同時，美國國會近日接二連三通過法案，試圖阻止新疆的強迫勞動現象。有分析說，隨著美中關係成為美國選舉的重大議題，新疆的重要性亦都正在係升級。同樣，在西方世界眼裏面，新疆的重量是否是扶搖直上？這個對中國政府而言意味著啲咩嘢呢？ 世界維吾爾大會中國事務部主任伊利夏提表示，對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為期兩日的新疆工作會議上面稱讚中共的新疆政策是成功的，聲稱新疆人民安居樂業，並且稱推動伊斯蘭教中國化感到失望。伊利夏提說，在昨日看到習近平的講話感覺到非常沉重，因为习近平在他的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面这个讲话可以说是无视国际社会的压力，亦都是无视维吾尔人的呼吁，他们的痛苦，每一个人在经历的这种磨难，而要继续强化他所谓的文化润疆，亦就是说他要用汉文化去同化维吾尔人。再一个就是他所谓的要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个就是说还是要继续打压信仰，要继续消灭维吾尔人的文化，这两点令到他是感到非常之愤怒，这个也都说明国际社会的压力仍然不足以压制习近平这种灭绝式的政策的延续。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黄天成对习近平所讲的中共的新疆政策是成功的这个讲法表示质疑。黄天成说，他的治疆政策当中的措施，比如将大量的维族人驱合在一起进行洗脑，这个会令到公众在纳粹时期的集中营，还有摧毁清真寺，这些都是非常之极端的措施，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实施，他未有受到大规模的抵抗，他是控制住，但是这个控制住能够认为是成功，他的长远意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对未来会意味着什么东西，这个是非常之令人担忧，这个这样极端的措施，他对这个民族所造成的伤害，他的伤痛会在这个民族的记忆当中，这个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东西。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在新疆摧毁了16,000多座的清真寺，新疆清真寺是有60%至70%被破坏，新疆最重要的伊斯兰圣地有将近1/3已经被夷为平地，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是在记者会上面说，新疆有大约24,000多座的清真寺，平均每530名穆斯林民众拥有1座的清真寺。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表示，这份最新的报告印证了之前外界广泛推测的，即是中国当局在新疆的集中营不单止是未有停止，反而仍然在扩建。他说这个报告原主要是根据对卫星图片进行跟踪分析，尤其是他们使用了另外一种新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在夜间灯光仍然在继续亮住大规模的集中营是亮灯，而且是在城市的市郊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的，通过这个地他们发现了380多个的集中营，以及还有继续扩建的集中营。而再一个就是他们根据过去的图通过是 Google Map 进行对比，发现有16,000多个清真寺已经是被摧毁。伊利夏提仲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回应苍白无力，因为中国政府并不敢将新疆地区开放给国际社会进行实地的考察以及是核实。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黄天成认为，中共对新疆的高压政策是习近平新疆极权主义政策的一部分。他说他们还是要到一个更大的途径里面去讲，这个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总体的路线，他的新疆极权主义向毛泽东时代的倒退。习近平下台没多久后，中国过通过了一个国家安全法，习近平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之后，叫做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宗教的这种中国化的他所谓的法制化，也就是文化安全整个战略中间的一部分。一种外来的宗教传入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总是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但是习近平这个地方所讲的宗教本土化、中国化是不一样。他亦都查证了一些的资料，对于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他们都是有中国化的5年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因为进入中国武汉第一艘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而遭以寻衅滋事罪名起诉的上海女律师张展，已经在狱中绝食抗争超过一个月以上。据知情人士说，张展星期一在会见律师的时候，虽然讲起说话上来是气若游丝，但仍然在狱中展现不妥协不认罪的刚强的态度。他们除了担忧他的身体状况之外，亦都谴责中共当局对他的持续迫害。台北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总部设在台北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各界关注张展的状况，亦期待民主国家从新冠疫情中学到教训后，能够更坚定地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并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施压，促使其早日释放包括张展在内因言获罪的中国人士。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事实不容扭曲，如果中国当局早一些在新冠疫情初期就使新闻记者好好报道反映真实的疫情，病毒或者就不会大肆扩散，甚至传到境外，造成全球的大流行。艾伟昂说，中国今日热烈庆祝建国71年，但摊开中国的人权侵害纪录，规模一再扩大，而且持续紧缩对人民的言论审查和监控迫害，怎样还庆祝得起来呢？尤其是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一再倒退，在全球180个国家的排名中，今年仍是倒数第四名。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包括张展在内，中国至今至少拘禁了118名新闻工作者、出版商或者政治评论员。据张展的一位律师朋友透露，张展在看守所拘留的后期一再表明自己没有犯罪，而且要求公安释放未果后，即开始绝食抗争至今，或者因为他绝食处理起来较为棘手，因此检察院经手近一个月后，于9月16号就将他的案件移送给法院审理。他说速度算快的，可能想使法院去操心这件事。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朋友向美国之音表示，张展星期一会见律师和妈妈时，人看起来消瘦很多，且据张展表示，因为自己坚决绝食，所以监所要同室的两三位狱中朋友对他强迫喂了一些粥之类的流质食物。面对讲话有气无力的张展，张展的妈妈非常担心张展的性命，一再规劝女儿放弃绝食，以免对健康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该律师朋友说，就法论法，张展根本不构成犯罪，他是因为好法议论，揭露武汉处置疫情期间的矛盾，且批评政府，才会惹怒了当权者，并成为当权者眼中的社会不稳定的分子。他说，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建立在不批评政府的前提下，只要批评了政府，他说的话即使是事实，亦都会当成造谣和扰乱社会秩序，一如李文亮的例子非常荒谬。他说，中国政府处理李文亮荒谬模式一直没变，你说的话啱不啱无关重要，关键是上面没有给你说你就不应该说，上面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冇叫你讲，你就系寻衅滋事啦。张展嘅报道反映咗武汉人嘅真实声音。佢自2月以嚟到5月13号嘅最后一则 YouTube 报道，揭露咗武汉威权防疫系如何剥夺咗人民嘅基本权利，而且造成人心嘅恐惧，医护人员嘅防疫防线，城市经济复苏疲软嘅状况，以及武汉人所受到嘅歧视等等。据张展的律师朋友研判，寻衅滋事罪一般量刑5年以下，初犯如张展者可能获轻判1年左右，但政治犯或者敏感案件当事人亦都可能被判上2-3年的刑期。另外，因怕今年秋冬季节第二波新冠疫情再起，张展案最快可能于本月就会开始开庭审理，否则若遇上疫情，就怕会被延宕好耐。该律师朋友亦讲，张展同其他三名入武汉报道的公民记者方斌、李泽华、陈秋实是中国社会好少见的感言之人，如果冇佢哋， 就好少有人敢企出嚟指出中国社会嘅问题。佢呼吁中国当局不要再迫害呢一啲优秀嘅社会中坚分子。张展嘅另外一名朋友李大伟则话：中国有四大报道武汉疫情嘅公民记者，张展系唯一嘅女性，而且不畏自我嘅牺牲同付出，充分展现出一名有担当嘅公民责任。李大伟话：张展喺武汉时面对隔离政策之不妥或不人道处，佢非常敢于挑战当权，甚至曾经有直接推倒栏杆、硬闯出小区嘅例子。佢所展现出嘅强势嘅一面，有时亦都使小区值班嘅保安只能就范。李大伟话：作为虔诚嘅基督徒，张展认为佢担负上帝嘅使命。佢报道嘅初衷不过就系要使各界了解武汉喺疫情期间嘅真实状况，将自己所见所闻，再以自己嘅一啲评论，全部具名上传到 YouTube。 呢一啲嚟自现场嘅画面，一度系武汉封城后外界了解武汉真实境况管道之一。李大伟向美国之音表示，言论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公民发表自己言论是无罪的，而且张展讲的都是他所经历的，他所看到的都是事实，怎能够被张展定罪呢？李大伟说，张展去年亦都因言论被打压关押过65日，在他绝食多日后幸运获释。他说张展看似柔弱，讲话亦都是轻声细语，但是他是一个性格很刚烈、倔强，觉得自己凭良心做事，完全不妥协的人。在武汉期间，他亦都曾经遭身份不明的人跟踪包劫。张展尤其对被捉捕一事更是无所惧。张展在五月中被逮捕的前两个星期，警方就已经透过捉捕转传他报道的上海朋友来向张展示警，要张展停止报道。朋友亦都劝他先离开武汉避避风头，但张展不为所动。张展5月13号最后一则的 YouTube 报道了透露他的坚持。当时他在汉口火车站采访之后说：我看到他们的袋里面都是用蛇皮包扎起来的，所以我想可能他们在这边找工作很不容易，就又回家去。其实我今天特别纠结，不知道应该讲什么，但是这些人这些事总可以推动我从一个很绝望的恐惧中往前再进一步，或者说是去关注他们，为他们再讲一些话。李大伟说，入狱后的张展还是一样不妥协，甚至完全不配合，连警方要问讯他理都不理，留在监舍里面都不出来，使警方亦都冇台阶下。李大伟担心张展若持续僵持或者绝食下去，可能有两极的后果，一个是法院可能走个过场，尽快开原庭亦轻判，使张展能够尽快获释，免得再次引发外界因武汉疫情救责中国政府的热议。目前网上已经有多个呼吁释放张展的签名联署活动，其中一项活动已经有超过500人签名联署，亦都有不少的网民涌入张展的 YouTube 频道留言表达对他的支持。有人留言说：你是很勇敢的一位女性，冒住被捉的风险先给我们网友报新闻，感谢有你。现在很多国内新闻媒体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亦有人留言称寻人之事是一个口袋，看不顺眼就往里面装，或者邪恶的中国政府永远害怕大众知道真相。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亦曾发文讽刺中国政府，既然对自己新冠疫情的防疫工作非常引以为傲，为什么怕死了好像是张展这一般独立记者对当真实情况的自由报道。该委员会亦都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不过李大伟担心张展在狱中完全不妥协，可能更惹怒当局，反而重判他，使你长时间在监狱里面留在这里，使你没办法讲说话，因为这个政府是不讲你的政府，是不会承认自己错误的，只能是将错就错，一错再错。李大伟说，当年的他就是因为绝不妥协 才会在2001年遭遇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1年的重刑。刑满出狱后，他提出证明自己遭扣陷，但当局只愿意私下同他和解，至今都不愿认错。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艾伟昂亦都高度关注张展绝食的状况，他认为除非逼不得已，不希望看到受迫害的中国人士走上绝食抗争一途。他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恶名昭彰，对政治犯的照顾一向匮乏，监所提供的食物不单止严重营养不足，甚至剥夺他们的医疗权，还可能故意使被监禁的人慢慢死去，例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前，或者已经病重如公民记者王琦，至今不准他保外就医。这些人包括张展所受到的还不人道的迫害，中国要一一负起责任。蔡伟昂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张展以及被捕的118位中国新闻工作者，包括瑞典籍的出版商桂文海，其中有几位是这一次新冠疫情中冒死带给外界第一手中国疫情的公民记者，他们的勇气令人敬佩。这一次的疫情之所以扩大，和中国政府一开始的引力关联很大，正凸显出言论和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蔡伟昂说，中国独立报道的公民记者对中国基层的现况最了解，所以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但现在的情势对他们很不利，他们面临通讯困难，被高度监视，言论紧缩，以及中共当局的任意拘捕，使中国的公民社会现在很难发声。蔡伟昂说，中国不单止没有从疫情中学到教训，开始松绑言论和新闻自由，反而还利用各种科技工具来达到其更严格的言论审查、监视、压制的效果。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金斯伯格是第二位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女性，一生为争取性别平等奋斗。纽约大学法学教授、中国通孔杰荣希望金斯伯格对中国等女性从政地位不平等的国家具有启示的意义。下面记者许湘坤的报道。
已故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是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捍卫者。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时候，对当时还是学生的金斯伯格表现印象深刻。他说金斯伯格一生成就非凡，启发一代美国人，更加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象征。孔杰荣说，他希望金斯伯格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启发，不单止对女性或者美国人，还有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他希望中国的诸多官员能够意识到女性应当享有更大的机会在中国的司法系统担任更高的职务。中国政界最高领导层的女性代表相对稀少，中国中共政治局25名委员当中只有一名女性，比例是 4%。 在204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当中，女性人数是10个人，占比 5%。 而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只有4名女性行政首长，占比不到 12%。 相比之下，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之中3名是女性，特朗普提名了女性法官巴雷特填补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535名议员当中，女性总共127人，占比是 23.7%。 孔杰荣说，在中国政治和国家治理上面，女性代表绝对是不足的。传统上，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晋升到最高领导层的女性通常是前领导人的配偶、妻子，可能在丈夫去世之后跃升重要的职位，因为她们已经是众所周知了，而她们的丈夫拥有很多人的钦佩、友谊和忠诚。孔杰荣表示，中国的女性部长屈指可数，但是层级向下，副部长和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性人数增多了，最高法院大约有 30% 的女性法官，这些表示女性实际上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内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最高领导层却是仍然由男性主导，显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波特兰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 桂禮，他說中國並非自由社會，在相對自由的商界和非營利組織只能夠看到更多女性高層，但是在並不允許自由競爭的政治體系情況截然不同，女性在政界的人數實際上反映的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桂麗又說中國的政治和體系反映的是黨的意識形態的授權，很多獨裁國家都是如此，他們決定女性要佔 50% 或者佔 30%， 然後立下規定執行，這些代表什麼呢？是否因為黨意圖安排一定數量的女性來到表彰自己的美德，女性地位就提升了呢？他並不是這樣認為，所以在中國某些地區可能會發現女性擔任領導職位的比例會更高。孔傑明建議中國女權人士仿效他的學生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在七八十年代的做法，他說當時的台灣在蔣介石專政之下不允許言論自由和正當法律程序等的主張，但爭取女性權益是可以的。孔傑明說呂秀蓮等人通過非政治主張和訴求來到警醒大眾反對獨裁政府的重要，今天在中國大陸任何挑戰習近平獨裁統治的婦女都將會入獄，但如果他們捉住明顯涉及人權的其他議題，令到所有人一起思考，無論他們支持習近平獨裁統治與否，這些權利將會被注意，並且可能令到他們在不必坐監的情況之下試圖維護合法的權利，因為中國憲法明定男女平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許竹君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國長期以來都是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的朋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通過視頻在美國東盟外長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說，我們對印太地區的未來構想是緊密結合的。他說美國致力於維護東盟在印太地區的核心地位，支持我們東盟夥伴國家的繁榮。蓬佩奧說，我們正在提供8900萬美元的援助，幫助東盟國家對抗新冠病毒疾病，這個是我們向全世界提供的200多億美元援助的一部分。我們已經向印度尼西亞交付了850台呼吸機，並在未來幾個星期內再向印度尼西亞交付150台呼吸機。我們亦落實承諾向菲律賓提供100台呼吸機。國務卿蓬佩奧還宣布幾項新的倡議計劃，幫助東盟國家鞏固主權和經濟增長。蓬佩奧說，首先我們高興地通過了東盟美國2021-2025年的行動方案，本著東盟印太展望精神共同指導我們未來的接觸，我們同時啟動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拓展我們與湄公河流域五個國家的接觸，這個地區對東盟繁榮與團結來講極為重要，我們並自豪地推動美國東盟及領導人的人力資本開發聲明，並付之以新的倡議計劃。美國政府有意向新落成的東南亞青年領袖倡議學院和越南富布賴特大學提供500萬美元的資助。除此之外，美國還向美國東盟智能城市夥伴關係旗下的計劃提供了1300萬美元的資助，建立產能，改善民生。美國同時提供新資源，幫助東盟成員國應對目前的全球大流行病，防範未來的大流行病。國務卿蓬佩奧說，東盟公共衛生緊急協調系統在美國國務院提供的150萬美元資金的幫助下，將提高東盟作為地區對新發公共衛生危機的響應能力，而且坦率地說，亦會幫助防範未來的全球大流行病。我們為此成立了一個新的健康未來結業學員網，共同分享對抗新冠病毒疾病的最佳方法。我們的衛生與公共服務部 同時希望與東盟衛生領域實現關係正常化。他說，我為美國支持我們在本地區朋友的努力感到自豪，你儘管相信這個將會繼續下去。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